四月经济数据恶化，中共跑回谈判桌。上海人把握五一假期，消费停留在冬季。美国工业火爆抢人，17岁少年年薪68000。关税末日轮太夸张，洛杉矶港入口将反弹，圈钱失败恐遭查作业。中概股放涨退市，美财长教你防骗，金融素养是必修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财经热点，我是丽文。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9日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观众朋友大家好，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谈一个健康小话题。而家是花粉季，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啲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Ran 分享讲：
我同太太都冇三高，但系我哋服用健康520嘅三高代谢补系用嚟保健嘅。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哋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咗。
呢款三高代谢补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话唔定亦可以改善你嘅花粉症噶。想知道多啲，可以去 health520.com 睇下。礼拜二系有一个有意思嘅细节，就系喺中共嘅外交部记者会上，彭博社嘅记者就问啦：中方之前嘅立场系除非美方降低或者取消关税，否则就唔会同意谈。而现在美国没有降低也没有取消关税，中方为什么就同意谈呢？立场变呢？中共这边就嘴硬话中方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保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主任克雷格·辛格尔顿他说，在美方没有作出任何让步的情况下，中共回到谈判桌。川普政府没有取消关税，亦没有降低关税，甚至没有提出谈判的蓝图和目标。昨日我们在节目中讲，川普是坚定地对降低关税换来启动谈判这个选择是讲 no， 但是中共就回来了，讲明了关税正在产生预期的效果，中共有压力了。礼拜二的节目我们总结了一些中国经济方面的压力，发现我们的观众很关注，我又拿着个铲到处去跑，有些收获跟大家分享一下。先看一下工业方面，财新传媒近日对15家国内外机构的调查显示，接受访问经济学家普遍预计四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将较3月下行。四月国家统计局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降低临界点以下，录得 49.0， 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位于收缩区间。渣打银行据此认为，四月生产活动可能较3月下跌，受美国对华关税大幅提高和基数较高等因素影响，预计四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将明显放缓到 3.5%。 报道引述数据讲，水泥开工率同比下行 0.2%，工业出现不好的迹象。那出口方面呢？企业正在抢出口和转口贸易来缓和关税的冲击。中信云观团队称，从高频数据看，四月初对美抢出口仍在延续。据其测算，四月全月从中国出发到美国的货船吨位同比增长了 9.8%。 另外，外贸企业利用90天对等关税暂停期向东盟等地加速抢转口，因为数据来看，四月港口货柜吞吐量超季节性增长。当月上海货柜运价指数显示，中国对美国航线运价环比大幅下跌，而东南亚航线运价回升。更不好的信号是，经济学家预测四月入口的降幅会扩大到8%。还有消费，接受访问机构 对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会下跌，提出预测值的14家机构中，有11家认为增速会走低。上面这些来自中国大陆数据虽然有水分，似乎恶化的情况亦不是那么明显，但是趋势很明显了。这些趋势都表明关税冲击正从贸易领域向工业、消费和内需扩散，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压力明显增加。大家不要要感觉这一种迹象和趋势不是很明显，要知道趋势一旦变了，就似海啸的巨型水波一样形成，就没什么可以阻挡海啸的发生的了，是可以以排山倒海之势恶化的。所以中共嘴上叫不贵，身体好诚实。啱啱都是数据，再来看一个实测温度。五一小长假消费遭遇了有异于温暖春季温度的寒流，这个不是官方数据讲的，这个是目前人在上海的知名博主梅大师的亲自把脉。五一期间他去了上海很多地方，包括传统意义上上海比较热闹的地方，譬如南京路、淮海路、外滩和徐家汇等商业区，亦去了鬼佬聚集区和乐坊等地。他做了一个观察，以一间位置极佳的咖啡厅为例，5月2号假期期间和5月6号上班日，两日早上9点的客流量是一样的，一样火爆吗？ No， 一样没什么人。这一家咖啡馆的现状是上海今年五一期间营业情况的一个缩影。他就讲了，上海有很多地方，就算是你觉得应该在假期很热闹的地方，就似徐家汇、南京西路等，但是假期人就是不多，假日非假日是一个样。他还分享讲，网红打卡点人满为患，但是就不消费。和中国工业和消费恶化的趋势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美国这边工业的火爆。美国高中生伊莱贾·吕奥斯要到明年才能够高中毕业，但他已经收到一份年薪$68,000的工作机会。17岁的李斯奥是费城一所天主教高中 Father George 焊接课程的高三学生，该高中和寻找技术工人的公司密切合作。随着 BB 潮世代退休，雇主正面临这一类工人的短缺，包括从当地交通系统、潜艇制造商等雇主每年都会定期访问 George 神父的焊接教室，并向学生推销未来的职位空缺。李奥斯明年毕业后计划在当地一家为核能回收和其他领域提供服务的设备制造商工作，这份工作的时薪为$24，年薪$68,000，另外还有定期加班补助和带薪假期。李奥斯讲，有时候你会觉得有些无所适从，譬如这家公司想要你，那家公司亦想要你，企业加大力度招募高中生从事水管工、电工和焊接等职业，越来越多的企业和高中合作，给学生可以兼职工作，既能够赚钱又获得了学分。亦有雇主表示，随着技术行业对技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他们预计提前进行更多的招聘，因为企业和工厂还需要能够熟练编程和运作电脑诊断程式的工人。高中生都这么抢手，大家可以预见美国制造业就业是在这里孕育着怎样的爆发力量。美国劳工部今日早上数据显示，截至5月3号的一周内，有228,000人申请新的失业救济金，少于前一周241,000人，反映了美国失业率人口在下降，就业市场依然强劲。很多人 都为美国未清楚什么时候来到，亦不知道究竟来不来的关税通胀操碎了心。但是最近有一个机构报告通过观察数据讲，入口末日论似乎被夸大了。Zero Hedge 网站引述报告讲，四月底好似洛杉矶时报和 CNBC 咁嘅媒体表示，美国正面临另一场供应链危机。佢哋讲，加州、洛杉矶和长滩呢两个关键港口嘅运输量将急剧下跌。佢哋暗示零售商可能会耗尽货尾，扼杀经济增长并推高价格。文章观察咗两个钢构的货柜数据港，洛杉矶港的入口货柜数据显示，下星期起将开始反弹，目前抵达的船只数量的确有所下跌，但在接下来两周内入口流量将明显反弹。另一个港口长滩港亦是流量预计到六月将保持相当稳定。好多媒体喜欢提及末日场景，因为华尔街和普通投资者都担心随时可能被抽走红毡。实际上，美国的家庭逐渐恢复，经济正在进行重新调整。如同今日川普在宣布和英国的关税谈判结束时讲，大家可以去买股票了。今日美股、美元都上升，美元资产要开始逆转四月份以来的低迷状态。川普的国策正在逐步凑效。今日是什么日子？今日是5月8号，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日。当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紧密并肩作战的美英盟友，今日在全世界关税的笑宴中最先达成了关税协议。有网友就说，这个是一个信号极其清晰，当世界在谈脱欧和去风险，英美提前完成了战略协助。的确啊，当大家都在猜测是日本、是印度还是欧洲的时候，英国已经插队率先完成协议，亦是今日欧洲梵蒂冈还选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美国籍的教宗。有朋友就讲笑了，美国用另一种方式统一了欧洲大陆，这下价值观相同了。还有朋友更幽默地说，合计上次川普亲自去梵蒂冈，不单止和小泽谈好了，还买定新教宗了。虽然是大家乱咁猜啫，但大家都是想表达一种出乎意料的结果，都好意外。川普兵法好难推测，但效果大部分不错。譬如今日早上，川普意外咁写了一句，他喜欢鲍威尔，他说太迟了。鲍威尔是个傻瓜，一啲头绪都冇。除此之外，我非常喜欢佢。石油同埋能源大幅下跌，几乎所有成本食品杂货同埋鸡蛋嘅价格都喺度下跌，几乎冇通货膨胀。关税资金涌入美国，同太迟咧完全相反。享受唔知道佢嘅葫芦里边究竟卖咗乜嘢药呢？看来周末要和美国过招的中共党魁习近平危险了。毕竟川普反复地说，他是我的朋友，我喜欢他。刚才看到的是实质经济方面的对比，我们再来看一看中概股退市的剧情。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一直追踪美中金融脱欧的情况，尤其是中概股退市的情况。今日中文媒体都在报道一件事，就是极黑上市不到一年快速从美股撤退。5月7号吉利汽车于港交所突发公告，计划收购极黑已经发行的全部股份。如果私有化建议落实并完成，极黑将成为吉利汽车全资附属公司。实现私有化并于纽交所退市，极黑于2024年5月10号在美国纽交所挂牌上市，而目前距离其正式上市时间不到一年。大部分媒体的标题都是说极黑打响了中概股的退市潮。在一片好似通稿的报道中，看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标题说极黑退市，美股负债王易主了。 睇嚟呢个话里边有话，认真一睇，原来系中概股喺美股圈钱失败嘅案例啊。文章讲，2024年极克奔赴美股上市嘅一大重要目标即系融资，呢个背后源自极克长期以嚟嘅亏损压力。在2021年到2023年的三年间，极克的净亏损分别达到 43.63 亿元、79.24 亿元、83.47 亿元，三年累计亏损超过200亿元。而截至2023年尾，极克现金及现金等价物金额为 32.6 亿元。及碎输血，亏成咁嘅样嘅中资企业亦敢嚟纽交所圈钱。问题系美国证交所系点样俾佢上市圈美国人嘅钱嘅？幸运嘅系当年上市嗰时，按照最初招股上市规划，极克计划获得10亿美元融资。实际上根据招股书显示，极克上市时实际募资4.41 亿美元，其中吉利汽车唯有自掏腰包补学费啊，一口气认购了 2.7 亿美金，贡献几乎是 70% 的融资额。不要看来美国纽交所上市了，西方资本约莫是看到成绩单，对吉利汽车为极克建造的资本故事不买账。至于有人猜测讲呢度有乜嘢向海外转移资金嘅嫌疑，呢、这个我就冇咩内部消息啊。对于极克汽车嘅火速退市，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李岩伟称，吉利收购极克并于纽交所退市主要嘅压力嚟自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嘅持续施压。2025年4月，美国证监会启动大规模中概股退市调查，极克如果未达标可能被列入预择牌名单，原来是怕美国查作业了。这个就有意思了，这个是不是真的在这里给剩下的中概股发出信号，老师要查作业了。我们切今年4月14号高盛发出最新报告，预计有27只中概股有望回流香港上市，总市值超 1.4 万亿港元。三年亏损200亿的企业来美国圈钱，还好没有太多美国人上当。看到这种案例，可能有人想学些金融知识是几咁重要，金融经济不是小众的专业话题，是我们必须的课。这个不是我讲的，是美国财长贝森特的肺腑之言。美国财长贝森特礼拜三出席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就明确讲，金融素养是实现经济独立和福祉的唯一途径。我们能够教育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越好。我认为我们应该逐州推行，鼓励每个州为学生制定金融素养标准。财长讲的金融素养，简单讲就是教普通人怎样管理自己的钱，譬如怎样存钱、怎样投资、怎样花钱。财长认为如果每个人都懂得这些知识，他们就能够更好地掌控自己的财务，不依赖其他人，经济独立，还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财长就建议应该在美国的每个州都推广这一种金融教育，特别是给学校教学生这些知识，就像教数学或者语文一样，要年轻人从小就学会理财，这样他们长大后就不会因为不懂钱的事而吃亏。财长希望大家不要因为不懂钱的事而吃亏，就是要知道怎样避免欠债，怎样避免跌入投资的坑里边，譬如不要被类似上边这一种中概股被呃了等等。这一种教育不是少数人先需要知道的，是每个人防被骗的必修课啊。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 唔好唔记得点赞订阅我哋嘅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话题，欢迎你喺评论区留言。感谢你嘅支持，再见。